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 ，SpaceX 又破纪录，到底强在哪？这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几次 SpaceX， 但是呢，说实话，它这个播放量啊，跟我们预期还是挺有差距的。然后，不过这个大卫啊，最近也是特别坚持，还要聊一集 SpaceX。
对，首先呢是马斯克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说2022年呢是要完成50次的发射，实际上全年已经截止到31号已经完成61次，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当然除了有一次是这个 delay 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想要聊的点，就是他有单颗火箭是连续15次回收发射成功，这个也是破了他之前的记录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有3颗火箭是在33个小时之内连续发射的，也就相当于说10个小时左右就发射一枚，这个是破了人类的这个发射记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挺值得聊的。
对，是刚才大卫也说了，就是破各种记录啊。然后我们对比一下数字吧，就比如说大卫刚才提到的，就是说2022全年其实发射的总共61次嘛，其实相比于再往前一年，就2021年他们是发了32次，这个数字差不多就翻了一倍嘛。然后其实我也对比了一下这个中国航天，就是2022年总共的发射次数，这个新闻稿上也是说超过了60次。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说整个中国航天发射次数其实是跟这个 SpaceX 是差不多的。我觉得确实这个 SpaceX 还是很牛的。
另外还有就是它也发展了新业务，就我们都知道它之前就有星链，然后在22年就在45个国家都可以用了。然后它最骚的呢，就是它不是在俄乌战争的时候支持了一把乌克兰嘛，就把那个星链供乌克兰用。据说呢，其实俄罗斯是一直想要干扰它这个信号的，但是怎么干扰都没干扰成功，所以这个法给了 SpaceX 一个星火。
给你讲一个不是段子的段子，就是这个俄乌战争，然后呢就是你看 SpaceX 提供了这套民用的互联网接入系统，然后呢就是4大宝，另外3大宝都是中国提供的，一个是大疆无人机，一个是超强充电宝，就是像店小二和那个正浩 EcoFlow 这种巨型充电宝，还有一个是移动的太阳能发电板。然后呢就有一张照片回头我贴给大家，一个乌克兰特种兵，这四个集齐了在那儿，就是一个 SpaceX 的天线接上国产的这个店小二，再接上国产的这个太阳能板，那边一个大疆无人机，你就想这多搞笑。
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一目了然呢，就是因为SpaceX 这次给乌克兰供了这个星链，然后就来星火了。因为美军的那个卫星就觉得哇，应该给 SpaceX 来做，因为他们这种防干扰能力那么强，所以他们也来了星火，就给他们一个叫做 Starship 星盾的新项目。
对，是的，就是上个月才发布的这个业务。就是我还专门其实搜了一下，就我们现在不是在阿联酋嘛，然后我看其实这个 Starlink 在这边也是开放可以用的，我还专门去那个 Apple Store 下了一个他们那个 App， 然后想试一试他们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看已经有超过100万的这个用户了，就是 Starlink 它这个网络推出不到2年时间，这个数字还是很厉害的。
对的，回到它这个火箭本身，全年61次发射，一年52周，它真的是平均不到一周发射一次，这个作为单一的一个公司来说也是应该是地表最强了。因为像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好，欧洲航空航天局也好，它之前的发射实际上不是同一个公司完成的，比如说美国有SLS， 还有其他的外包公司，欧洲有阿丽亚娜火箭啊等等，这个61次是单个公司完成的，而且其中应该是59次都是猎鹰9号，就是这个 Falcon 9， 其他两个是 Falcon Heavy。 那么作为单一的一个火箭能一次不出错啊，我觉得这种水平也是非常值得惊讶的。
嗯，是你这么一算，我感觉自愧不如啊，就是不到一周发射一次，这更新数量比我们大小马还多啊。那个
是啊，
那不能这么比。我记得就是马斯克跟那个 Khan Academy 的创始人有一个访谈，然后那个 Khan Academy 创始人问他，你明年的目标是什么？他当时说要回收火箭，然后他说，哎呀，完了，我们明年的目标就是把网站更新，所以谁跟他比都没法比。
嗯，对，我们上集不是还在那说，哎呀，这个每周更新一集还很累啊，人家是不到一周发射一次火箭，对吧？这个还是要努力啊，感觉我们这个。
而且最高记录是33个小时之内并排发射3枚，这个就是真的是人类记录了，就发导弹也没有这么发的。
嗯，对，是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 SpaceX 它的这些业务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知 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它的那个火箭回收的这个业务嘛，啊，其实是它的这个主力的火箭叫 Falcon 9。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它这个 SpaceX， 其实它现在的这个业务啊，总共分成八大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就是这个 Falcon 9，刚才我们聊的就是它的这个火箭发射主力军啊。然后第二个业务就是它的这个 Falcon Heavy， 就是相当于有三个火箭组到一起的这种感觉的，其实就能发更
重型火箭，
对对对，然后啊推力也更大。然后第三个其实是它的那个 Dragon， 叫龙飞船吧。然后我们工作室其实还有一个 3D 打印的它那个龙飞船，我记得有一次我把那个打印的那个龙飞船带到了这个头条的一个媒体沟通会上，然后我本来以为这个可以让大家惊喜一下看到了，但是结果我拿出来大家完全没反应，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啥。对，正好我们也在节目里跟大家一会儿仔细讲一下，就是这个 Dragon 龙飞船也是带着四个宇航员就上天的嘛。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是特别硬核的这种特斯拉或者 SpaceX 的粉丝，你知道，就比如说跟着那个 Dragon 龙飞船一起上太空的那个玻璃片的那个小龙的玩具嘛，那这个也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第四块业务其实是它的那个 Starship， 就是它的星舰。其实这个是这两年就是 SpaceX 特别重点去研究啊，然后去这个推广的一个大的巨型的这个火箭系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现在是最大型的这个火箭系统，
超过了土星五号。
对，之前这个马斯克还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发布会。到时候我们也把链接发到这个小丹一只星球吧，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第五项其实是叫 Human Space Flight， 就是带着这个人类上太空的一个太空旅行的一个业务吧。然后第六项其实叫 Ride Share， 就是相当于把它这个火箭的这些运载能力给大家共享嘛，啊，就是这个有点
宇宙版货拉拉
啊，对，宇宙版货拉拉的感觉。对，然后第七项就是那个 Emma 刚才说的，就是叫 Star Shield， 就是星盾。这个业务就是上个月其实才推出的，也是因为就是在 Starlink 推出了之后，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相当于就是美国国家这个层面也是想要 SpaceX 搞这种星盾的支持吧，其实就是卫星的支持。而且还有这个传闻就是说以后这个 Starshield 就会跟这个 Starlink 的一些卫星一起去发上去，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些是发的是星盾的这个卫星，哪些是发的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卫星，这样就对这个国家的无论是卫星探测呀，就是会更隐秘，这个其实是特别在国防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然后第八个就是 Starlink， 我们之前也是专门讲过，我们大小马第一集其实就讲的那个 Starlink 的。所以整个这八项业务啊，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其实 SpaceX 不仅仅是一个火箭上去然后回收啊，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很厉害的一点，一个不到二十年的公司，它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八大业务，它是从 to C to B 到 to G 全部都 cover 掉的。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就说哇，他跟比亚迪是一挂的 ，to B to C to D 业务都不落下。
是的，
但他的核心业务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运载能力嘛，因为无论是这个飞船啊，还是这个卫星，都是基于运载能力来做的。所以其实他这二十年的发展，起码有十七八年都是在打磨这个 Falcon 9，就是这个火箭本身。
对，是的，而且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那个 SpaceX 啊那个官网去看一看，他那些图片都是特别的精美，随便一张都是能作为手机壁纸的那种感觉。对，然后特别漂亮。我想问一下大卫，就是你觉得以后 SpaceX 它最值得关注的业务然后是哪些啊？
最值得关注的业务还是这个载重。说实话呢，就是它抢了传统的国家级的国防的订单，比如说中国航天以前也是在全世界，比如说印度啊还有亚洲其他国家发射这种通讯卫星，那就会找中国航天做外包，对吧？就是我们的火箭运载能力就包括我们的安全记录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 SpaceX 这个发射成本太便宜了，所以国际上其实这个多少钱多干多少事儿都是透明的，所以就会抢到很多国家的，包括中国航天，包括这个俄罗斯，包括欧洲阿里亚纳火箭，抢到他们的很多订单。而这种订单一旦被抢掉，就是说客户感觉哎，这么低成本就发射出去，它就不会回头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特别有竞争力的一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承载了人类整体这个太空梦想的去火星的这个事儿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去火星这件事情本身是马斯克作为公司创始人的一个执念，所以无论他在经济性啊还是各方面能不能算得回本都不重要，就是一定要去。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就是说其他公司或普通人来说，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他这个公司为了去火星吃剩下的很多技术再转民用，其实还是很够他用的。 的。就像早年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为了去月球，然后阿波罗计划，后续 NASA 分裂出来的很多公司都是在吃这个阿波罗计划的老本。而且无独有偶，这回美国的阿特米斯计划其实 SpaceX 也是它的承包商之一，所以可见它的这个技术实力。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类似通讯公司，就像这个中国移动啊或者美国 AT&T 赚钱的模式，就是它这个星链，就一旦它的组网成功之后，就像卖手机流量一样。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 2C 的业务，能不断的给它的这个火箭补充一些现金流上的这个优势。那么我刚才讲的其实这三点就是我认为它未来最有前途的三点。至于说是不是给国际空间站送人，其实这个都没几个钱的。
对，是的。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 SpaceX 它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发射成功率是巨高的啊。我查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它这个火箭第一次亮相是2010年嘛，然后其实是在2015年出过一次事故，然后再之后的就是有差不多180次的都是连续发射成功的，这个其实还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个成功率差不多 97-98% 以上的，这个是非常厉害，这个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卫刚才提到的，就是 SpaceX 它是要这个目标上火星嘛。其实我之前听这个感觉可能就是相当于老板画一个大饼嘛，对吧，就是这个探索太空啊然后直接上火星啊，对吧，甚至马斯克还说以后要这个死在火星啊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是饼的感觉。但后来我仔细看了这个 SpaceX 它这个官网，其实它对于这个目标啊，包括它这个 destinations 就是规划是特别明确的，然后包括怎么去用这个 Starship 星舰去上火星啊，然后包括这个 Starship 它比较厉害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两级火箭其实是完全复用的嘛，就是你飞到火星了之后其实还规划了就是要再飞回来，就是相当于这个返程的，而且是完全的两级火箭返程的，这个很厉害。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有讲到为什么它的这个星舰要用的是甲烷，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甲烷在火星人类可以利用火星的这个二氧化碳可以制备。
对。
那么地球上其实上很难制备，所以我们用的是 RP-1 这种就是航空煤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想象包括它的 roadmap 写的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怎么去怎么回来，然后在宇宙内怎么补充燃料，这些都想过了。
对，是的，它用的是那个甲烷嘛，液态天然气，对吧，就是直接在火星上可以再去制造它这个燃料。然后包括它这个 destination 其实是分成四步的，最近的其实是叫 space station， 就是太空站嘛，空间站。然后
对，
再进一步就是 earth orbit， 就是相当于地球的这个轨道。然后再下一步呢，第三步就是 moon， 就是上月球嘛，而且它这个网站上说是重返月球的这种感觉。第四步其实就是上这个 mars， 就是直接到火星，这个是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它的那个发射的成功率高，我反而是觉得如果看绝对成功率的话，其他的它的友商比如说像 Lockheed Martin， 它的成功率也非常高，因为这种跟航天航空安全相关的大家都很重视，成功率都高。但是那个 SpaceX 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发射那么频密成功率还那么高，第二个就是它的价格。其实如果我当年写关于这个 SpaceX 特斯拉这个书的时候，我就专门查他们最早的数据，其实你会看到它的难度在于它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其实它就要把很多安全的冗余都变低。那它跟比如说像 Lockheed Martin 这种把冗余做得很高的，样样都是用顶配的，是没法比。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它能够成功，还有我觉得它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就它真的把握得特别特别好。
嗯，
对，它从这个创立公司之初，这个思维方式就跟波音、洛克希德马丁，
对，
就是传统的这种军工不一样。因为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他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无论是在航太造导弹，甚至就是空间站他们也负责。他们其实就像刚才 Emma 说，他们是不断的把一个产品做到非常的 redundant， 就是冗余，然后把它的 robustness 各方面做得非常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火箭可以垂直的上去然后反向点火垂直下来这件事情的，从来没有想过的，而是说我怎么给它加隔热瓦，我怎么让它飞回来。就像早年的这个航天飞机，还有后来的波音的这些飞船等等，都是沿用了这个思路。而马斯克这帮人，当然这里面还要讲到就是说他的第一性原则就是怎么上去的，那我能不能那么下来呢，这么一试还真可以。所以这个是让他给抓住的机会。实际上其他的公司包括中国航天，如果不是马斯克横空出世，大家根本不会想到说怎么上去还能这么下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对，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之前我感觉太空探索啊，这个航空航天其实是离这个普通人感觉会比较遥远的， 对吧。然后你这个火箭飞上去这个是国家大事，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其实最多比如说看看这个航天展呀，然后看看这个航天相关的新闻 啊，对吧，跟你实际的这些体验啊，使用这些产品啊，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但是 SpaceX 其实它是做到了，就是像这个艾玛说的比亚迪一样嘛，对吧，这个又 2G 又 2B 又 2C 啊什么的啊，就比如说刚才啊我们说的这个 Starlink， 它可以给这个手机提供网络嘛，然后无论是这个你去世界的犄角旮旯呀，什么航海啊，或者是去这个野营啊，就是这些地球的犄角旮旯的地方，甚至这个打仗的时候嘛，虽然我们不鼓励这些战争使用啊，但是它还是可以让这个普通人啊，或者是这个消费者能直接用到的，这个是很厉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其中一个业务，刚才我也说了，叫 Human Space Flight 嘛，其实就是说这个太空旅行，但是其实是通过火箭啊，在这个地球上点对点的这个去飞行嘛。就比如说我看它这个宣传片，其实是说火箭从纽约起飞，然后飞到这个上海、
到香港，
对对对，
上海、香港，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说是到上海是差不多39分钟就可以从纽约这个火箭飞到上海。虽然我们感觉这个中美关系嘛，我感觉肯定不会让它现在这么飞嘛，但是它这个宣传片其实
办签证花了2个星期，飞了39分钟。
他主要是想，马斯克主要是有私心的吧，这样子他就自己在美国直接来上海工厂了。
对对对，哎，对，这个有道理啊。对，大卫，你说那签证不是我们国家问题啊，肯定是美国那边的问题，对吧？这个进度太慢。
我们双方都就中美双方不免签，来回都得办2个周。
对，然后他其实不只是从这个纽约到这个上海啊，其实还列了一堆的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行程的花费时间嘛，就比如说从 LA 到纽约啊，用25分钟，从这个什么东京啊到新加坡呀、28分钟、反正我觉得他也挺会宣传的吧，
非常会宣传。
对，他还没飞呢，他先把这个行程，
我在想这得多急的急事啊，就是纽约到20多分钟30分钟，这多急的急事。
对对，不过至少是让大家有这个想象空间嘛，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 SpaceX 就是蛮神奇的一点，他终结了一个富豪以前的诅咒。其实在马斯克之前，我们看到有挺多富豪都进军这个航天航空领域的，像 Microsoft 微软的那个 Paul Allen， 还有贝索斯，还有那个 Richard Branson， 他们都想进去，但都没搞出什么花火。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写书的时候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什么是能让你用最快的速度就成为千万富翁的，然后答案就是先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然后搞航天航空。很快就能把钱亏成千万富翁，
那可能成百万富翁也可能。
所以就是 SpaceX 它其实是一个例外，因为真的之前就像你们说的，其实是一个举国之力去做的事情，然后最多就是一个富人的一个业余爱好，但是他真的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然后其实为了聊今天这个节目，我还很认真看了之前收藏的一篇论文，是一个牛津教授写的。他这个论文特别有意思，到时候我也贴到评论区。其实他就横向对比了 NASA 和 SpaceX， 然后呢就把从1963年一直到去年 NASA 和 SpaceX 执行的203个空间任务都做了横向对比。然后这位教授就发现，因为 SpaceX 和 NASA 战略的不同，导致其实执行同类的任务 SpaceX 要比 NASA 要便宜10倍，然后执行速度要快2倍，还有就是 SpaceX 的抗风险能力也要高很多，几乎不存在成本超支。所以我就是专门在这个论文里面，我就想找到它到底是什么战略的不同。那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他们在解决超难问题的方式上面有两种不同的战略。那个教授把 SpaceX 的这个方法就归结为 platform strategy， 就是平台化的策略，然后把 NASA 呢就归结为 bespoke strategy， 就可以翻译为定制化的策略。定制化策略的特点就是你最终的那个目标就是要举国上下努力的那个项目，比如说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这种计划就是你之前没有太多铺垫的，一上来就整一个很难完成的，基本没有办法完成的，然后在成功之前不会给外界透露太多信息，需要你一步到位，一次成功，然后不计成本，不容有失。而且这种计划之后呢，它的很多成果都是只针对这一次项目的，没有说做很针对的扩展性的打算。那这个的反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 SpaceX， 它也有远大的目标，就要殖民火星什么，但它的进程其实是积少成多的。刚才我们也说到嘛，就是刚开始就是做一个 Falcon 1，做一个引擎的火箭，然后 OK 我成功了，我搞 Falcon 9变成9个引擎， OK 再成功，再 在搞 Falcon Heavy 27个引擎，它的商业模式也是这样循序渐进的。所以它这种平台化策略从一开始的布局就是从小开始，而且是可以扩展、可以延伸、可以复用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我感觉如果通俗的来讲， NASA 就更像 Adele， 像何同学这种几个月才发一次视频，几年才出一次唱片，然后
像电动 Emma 一样
像电动 Emma 一样，对，
老不更新视频啊。
对啊，确实就是那种发的作品都是不搞套路的，然后一次性的成功了就史诗级的。但像 SpaceX 就更像现在很多的那种视频博主和互联网产品嘛，靠迭代、靠复用走量，然后就是量变质变。
所以我们大小马嘛，就靠走量。
对对对，
成功之道啊！你看，
对，
其实这个跟这个造车有点类似，就是你是凭全公司之力啊，造一个这个概念车呀，很秀啊那种感觉，还是就是你先做一个平台嘛，然后这个平台其实是对不同轴距啊这些车其实都是可以零件复用的，其实这个是不同的方式吧。
嗯、
对，其实航天航空整个领域它一个大背景就是从二战之后这个世界进入了冷战，而冷战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双方就是说整个苏联这边和美国这边双方都是下了血本的，就是我们不计成本，比如说这个苏联把加加林送上太空这件事情它也是不计成本的，而且在当时的实际上如果美苏我们拉开来看，苏联在技术领域甚至是领先于美国的，
是的，
但是美国在整体国力上还是比苏联要强很多。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尼克松跟这个苏联的领导人两个人反正有点类似那种吹牛逼的样子啊，就是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然后尼克松回国讲话是我要拿出多少钱，或者苏联那边说我要拿出多少钱，尼克松跟他那个幕僚团一算完之后说你根本就没那么多钱，你怎么跟我玩，我跟你说哈，就是我台上的筹码拿三分之一我给你推了，你要推你推不了那么多筹码，因为你没那么多钱，所以最后给苏联其实是给他给耗死了。然后等这个苏联解体之后，苏联留下来大量的非常牛的东西，比如说他当时有没有发射的暴风雪那个航天飞机，就这个航天飞机实际上是比美国的挑战者和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型号是要先进的，还有他的这个火箭，但当然这个受限于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有些火箭因为帮派不同就没有发射，但是苏联好东西是很多，但是美国这边呢就是活生生靠就是说有钱给你拖死。嗯，
对，是的，而且我感觉 SpaceX 他做的很厉害一点，就是他相当于把这种人文啊、艺术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这种科技的创新当中，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就比如说他的这个要登月计划嘛，相当于登月的第一人其实是叫于萨库，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创业者嘛，
就是那个坐在他肩膀上的那个、
嗯、啊，对对 对,、
啊、对，
就是这个马斯克把他背起来那个，
叫前泽有座，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他搞了一个类似这种战队的感觉，就是叫 Dear Moon Crew， 就是相当于日本这哥们儿他把他的这些什么艺术圈的朋友都给他、嗯、相当于搞了一个战队，然后一起去登月，这种感觉虽然还没登啊，就是有这个计划。然后还有就是这哥们儿一直在这个 Twitter 上也是经常跟这个马斯克搞一些联动嘛，对吧，就相当于马斯克给他在 Twitter 上也倒了好多粉嘛，对吧，这个直接各个公司联动起来了，相当于这个马斯克收这个 Twitter 也不白收嘛。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会把整个这个登月的或者宣传嘛，其实都是包装的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然后还有之前我们聊过的就是说他会搞这些宇航服的设计啊，其实跟这些时尚的元素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于技术发展中的一个结合人文艺术的一个突破。然后我不要脸的吹我们大小马其实也是想嘛，就把这个人文艺术放到、这个、
今年目标就是实现你今天说的这个
对吧，就把这个人文因素加到科技创新里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大突破。因为我们最近身在阿联酋嘛，其实可能大家没想到的一点就是阿联酋也是在这个城市宣传里头会特别突出这些太空探索嘛，因为他们这几年也是重点去搞这些航空。然后我之前也在这个小行星之星球里头去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会在街上有很多这种太空相关的这种建筑啊，这个雕塑啊什么的，其实这个跟我们之前理解的这个中东土豪国家就是撒币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但是就是现在还是体现在比如说展馆呀、雕塑啊，或者是固定的这些设施宣传，其实相比于这个 SpaceX 它是在这种无论是互联网上啊，还是跟这个艺术圈的联名啊，然后就是这种的结合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在美国走访各种航空博物馆，包括十月份去波音公司它的博物馆，就是美国在方方面面对于青少年和小朋友的这种航空航天的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当然这也是因为人家 好东西多啊，每个博物馆放的都是实物，哪怕波音的这个公司里面放的这个航天船也都是实物，所以它很多好东西放在那里，然后通过各种新的，比如说用 VR 啊，用多媒体的展现给这些小朋友，他从小就是看着这个耳濡目染长大的。所以我有时候感叹说，这个美国为什么高铁不发达，是因为它从车轮直接就到翅膀了，没有经历大的这种铁路时代。当然铁路是它拿来用货的，但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从车轮直接就到了航空时代了。然后伴随着这个航空时代呢，其实也是美国在战后国力的崛起，然后老百姓每天耳濡目染的在看到这些东西，所以航天航空实际上我觉得是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当中的一部分。他们自己比喻自己的时候呢，也是说哦，就是因为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美洲人继续保持着这种探索的精神，他们去探索了航天航空，是用这种精神，等于说他其实是达伽马和哥伦布的一个继续的往后的 carry on， 是这么来比喻自己的。
嗯，我觉得 SpaceX 还有一个就是在宣传层面挺打动我的，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些比较史诗级的航天航空项目都是非常明确的归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你比如说美国它登月成功它插个美国国旗，那其实你是疏远了其他的人种其他国家的人。但是SpaceX 它虽然它的业务跟美军啊跟美国政府有很多关系，但在比如说它把东西送到外太空的时候，那它会放一块牌就是说 Made by Humans，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世界性的行为，一个全人类的行为。然后我记得我们的一个粉丝还在下面留言，就说又扯到我们大小马了粉丝在下面留言他说火星时代了啊，我们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这些家国的这些事情上面，
对，
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那他既然是作为一个火星移民的作为最终目标的公司，那他这宣传层面也是到位的，而且也是非常统一的。
对
对，当然马斯克本人承载了很多的商业使命啊，所以他其实也不太想把美国意识形态放在公司的前面，而是把产品作为一个 for all humankind 放在了前面，我觉得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
是的是的，
对是的。而且我感觉就是从马斯克的角度，从 SpaceX 这家公司的角度来说，他其实并不想就是完全局限在这个美国的，相当于给美国打工吧这种感觉。我之前也看过一个访谈，就是有观众在这个现场问马斯克，就是说为什么 SpaceX 他就是只招这个美国籍的这些员工啊，不招这些全球的人才。其实马斯克也很无奈，就是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他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就是说其实 SpaceX 它的这个背后还是非常注重这个美国利益的吧，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 SpaceX 它做的很厉害，就是说它其实是对整个这个人类的对太空梦的这个激励啊探索啊，然后包括对下一代的这些激励啊，我觉得是做的特别特别好的。就哪怕全世界的这些孩子，我觉得看到就是比如说 Falcon Heavy 它有一个这个记录短片嘛，其实就是拍的特别特别带感，然后包括刚才这个阿玛说的这个 Made on Earth by Humans 其实也是出自这个短片，就是 Falcon Heavy 第一次发射的这个情景记录里边。然后这个短片里头就经常出现这个小朋友在现场看这个火箭发射这个震撼的表情啊，然后新奇的表情啊，其实
马斯克笑得像个孩子那种表情啊。
对， 对，我就是做了一个评论了，我就说其实感觉看了这个记录短片的人啊，就是哪怕你再讨厌马斯克，你应该看了这个短片也是有所触动的。
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央视转播航天飞机发射，因为当时我记得95-96年的时候是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应该是一个反物质的一个设备的设计，然后呢是跟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还有在帕萨迪纳的这个 GPL 就是喷射推进实验室联合的，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有一种迷之向往。后来呢我剑桥一个研究生的哥们儿，他当然他是美国人，他现在就在 NASA 就在 GPL， 疫情前他带我去 GPL 去参观，然后那个东西回收回来了，就放在他们那个大的草坪上，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哎呀，这是我小时候最向往想看到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就放在他们那个大草坪里面。所以我很能理解一个孩子他需要这么一个航天的梦想，一个国家也需要仰望星空，或者说头要找往上看，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对，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多巴胺，然后那本书的相当于序吧，就说了一个观点，就说人类啊，从我们能够直立行走开始，其实凡是我们手能够触及到的东西，我们能摸到的东西，都不会让我们产生大量的多巴胺。通常呢就是你的头要往上抬的时候，因为这是你触不到的东西，它才会让你激动起来，所以就是确实需要有一些很高远的东西来刺激我们。
对， 对，不过这个跟这个一个中国谚语有点反着了，不是说什么很饱满的稻穗它都是低着头的嘛，对吧？就空空的这些稻穗才是扬着头的嘛。
他那个意思不是让你鼻孔看人，不是说头朝上，像我以前鼻孔看人，不是那个意思吗？
最搞笑的是网友评论说大卫还知道自己鼻孔看人呢。
因为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跟我儿子的照片一对比，我发现我怎么老是鼻孔看人呢，就小的瘦就那个样子。
你儿子就是很稳重的感觉，对吧？
对对。说回来，说回这个 SpaceX， 那么我对 SpaceX 今年的期待呢，就是我看了他也发布了说2023年要全年实现超100次的发射，那我觉得这个就比在之前又 double 了一倍，对吧？去年是把前年的 double 了一倍，今年要把去年再 double 一倍，我也是满怀期待的。等于说52周平均一周要发射两次了，这个密度真的是很高。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哪怕你无法去美国亲历去看它这些火箭发射，你也可以就是试着先上这个 SpaceX 网站上去看看，其实它很多这些业务啊，你是直接可以在网站上体验一下的，对吧？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Starlink， 它这个手机网络业务啊，我不知道目前在那个国内能不能用，但是在这边阿联酋这边是可以下载体验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 Rideshare， 就是你直接就是填你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啊，然后填这个你要拉多少吨的这个货嘛，多少千克的这个
货，多少吨的货，家里有矿啊。
拉多少吨，就是填多少千克的这个货上太空啊，其实就直接感觉可以这个下订单的感觉，有点像特斯拉的网站的那种感觉了。
给女朋友求婚，写一个我爱你打到宇宙里
啊，对，有这种
花了几十万，然后女朋友肯定说你不那么二，把这钱都花哪儿去了。
特斯拉好像有一段时间为了刺激销量还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说不知道你推荐多少个用户，他就可以把你一家的照片发射到
太
空
上，
对、
哦、联动了，
对，联动了，
联动了，联动了。就刚才小丹妮说的 SpaceX 有八大业务，实际上在网站上最右边还有它第九大业务叫 Shop， 你可以去买一个棒球帽。
对，卖周边嘛。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继续聊第二个话题，特斯拉股价大跌，马斯克出啥问题？其实这个话题嘛，还是有点争议的。就是我本来想聊这个话题，但是大卫说了嘛，特斯拉股价这种东西其实波动性比较强，然后也许一个月后就打脸了。对，不过我个人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事件嘛，聊一聊就是特斯拉它背后出现什么问题才会造成这个股价大跌，而且就是我们对短期股价和长期股价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我更想说的。
对，其实也不是对他股价看法，而是对他这个
公司的看法，对吧？
之前看《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有一次窦文涛问他这两个好搭档，一个是梁文道，一个是马家辉。然后呢，梁文道呢就说：“我喜欢写书评，就是每个月每个季度给这个书写一个评语。然后呢，反馈比较慢，大家骂我的时间也很长。”后来这马家辉说：“他说他最惨，他写的是马评，就是香港跑马的那个马评，就当天写完当天挨骂。所以评价股票是在于书评。”评和马评之间，我估计下周如果它股价涨回来了，我们这节目底下肯定很多人来骂我们。
对对对，是的。不过我想先问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艾玛其实是很早期的特斯拉股票投资者嘛，是吧？然后一直持有特斯拉到现在嘛。艾玛，你看这个最近特斯拉股价大跌啊，就是从它这个万亿美金的市值跌到3000多亿美金的市值，就差不多跌了70%吧。然后你是什么感觉啊？
我就想起呼兰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股市是少数花了钱还买不到尊重的地方。这几个月特斯拉真的跌成狗了。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在这一两年都不会抛，而且因为明年的经济是肉眼可见的会衰退嘛，所以我现在还在囤钱，我会在明年它低的时候还会再入特斯拉的股票。因为就好久都没 cue 小丹尼的 idol 查理芒格了，他和巴菲特都说，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企业是有很强的壁垒的，这个时候如果是因为大环境宏观经济发生了变化，或者是说他这个公司出了一些小状况，但是是不影响他这些壁垒的话，那当大家有恐慌股价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入的，所以我也准备明年也采取这个策略。
对对对，既然说到这个巴菲特查理芒格，就是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叫短期而言其实股市是一个投票机器，然后长期而言股市是一个体重计。说白了就是对于这个短期股价，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其实没有人能够 预测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走势。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说这个股票在一年以内，这个股票涨了啊还是跌的话，我感觉这个人就是骗子。这个其实是我个人观点，因为我之前其实做咨询的时候啊，就是也会接触很多这个上市公司的他这个董事长级别的，就是连他们公司的董事长级别的人都说不清这个股价的变化，那其实我感觉就没有人能这个说清楚他这个股市的短期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他最终是一个体重计，就说白就是你到底是几斤几两，从长期而言它最终会反映到它这个市值方面，然后股价方面，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坚持认为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就是我之前在 B 站有门课嘛，然后就就推荐大家，就是说第一个，短期而言一定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这个股价的分析，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定不要去用这个杠杆炒股，就用 margin 炒股，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就是你自以为能看懂，但其实谁也说不准的，所以你一加杠杆，那它这个就相当于你的本金啊，你的以后再玩股票的机会可能都会没有了嘛，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值得的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长期其实最关键要看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特斯拉，我为什么对它很有信心，就是因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我觉得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还是有能力造出划时代的让人惊艳的产品，然后无论是智能电动化还是新能源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层面，都还是就是能够引领潮流，在行业里面数一数二。而且在最近三五年，我觉得它保持 30% 的交付量的增长还是有希望的。
没问题的，没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它
就是车里面的苹果呀，对吧？如果大家在看就是说手机苹果公司的这个发展史，实际上我们应该毫无意外的就完全不用去怀疑特斯拉在汽车领域的这个发展史。而且就是给大家再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就今年初特斯拉会发布它的新的 HW4.0， 就是基于自己的自研芯片的第四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其实是甩了基于 NVIDIA Orin 的就是其他的主机厂的产品又起码两三年的水平的，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期待的。但是言而总之，一个公司从车辆的销售端到电池到芯片，甚至是芯片背后的设计，还有这个数据的服务器的芯片设计，都是一个公司自己完成的，我们应该完全不用怀疑它的技术壁垒，也不用怀疑这个公司在做这件事情上的决心。为什么我说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呢？就有些公司是有技术壁垒的，但它不太想持续的做这个事儿。那有些公司呢，是把自己包装的很那个，对吧？就像美国某一个国内大佬做的品牌是 FF 开头的，他没有什么技术壁垒，虽然说他吹的东西很强，特斯拉是少有的能在两个上面都站的。当然我这里想说比亚迪其实也是，比亚迪还是就说我们在国内看非常非常踏实，从底层的电池 IGBT 等等都在做的，所以我其实是不怀疑特斯拉的。我觉得股价这个东西说实话能被马斯克左右的话，那马斯克也不用干这件事情了。但是呢，马斯克恰恰又是一个人，就他的 personality 太过于露锋芒，不是一个传统就是大家很难触及的董事长或者 CEO，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容易影响到股价，这个是没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成也在他这张嘴，或者说在他这个推特，败也可能在他这个推特。
对，是的，
这不美版大卫吗？
美版大卫。对，是的啊。然后其实我还专门做了一集视频，之后会发布吧。然后我也对比了一下，就是特斯拉它现在这个市值啊，包括它 PE 的这些数字和这个苹果呀，包括我长期投资的腾讯。然后其实它现在这个 PE 啊，就哪怕这个跌了将近70%的话，它这个 PE 也还是挺高的，接近30吧。然后像苹果、腾讯啊，就差不多20左右。但是刚才阿曼也说了嘛，就之后感觉特斯拉还是会，比如说保持30左右的这个增长。这个数字其实我也觉得会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就是比如说它特斯拉发的最近一个去年三季度的财报，虽然各种人都是说什么交付量低于预期吧，但其实我们看数字，它还是这个同比的交付量增长了42%。然后虽然它这个毛利率有所下跌啊，没有在这个30%以上，但也是能达到28%+的啊。这个其实是在这个电动汽车里头是独树一帜的嘛，对吧？这个是还是很厉害。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之后，比如说10年、20年啊，它的这个还是能按照哪怕就是20%的增长率增长的话，就是它这个 PE 也是不算高的。就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个表格，到时候我们贴到视频版吧。相当于你投资10年的话，你的这个净利润积累下来，如果按照20%的增长，它也是能超过它现在这个市值的。所以如果你看好特斯拉，其实最近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要看就是 特斯拉这个下跌啊，和它这些大环境和竞争对手比来说，它是不是跌的会很多？其实我横向对比一下，看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其实特斯拉跌了差不多七成嘛。相比于年初的话，Rivian 其实也是跌了超过八成，然后 Lucid 其实也是跌了超过八成。那这么一对比下来，其实特斯拉相比于年初跌快七成，然后这两天还稍微涨了一点，这个跌幅度并不是就是相比于对手那么多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特斯拉和这个魏小李的这个股价，特斯拉跌了这个七成，跟这个蔚来相比于年初跌七成是差不多的。然后那小鹏呢，其实是跌的更多了，相比于年初跌了有八成。然后理想相对来说跌没那么多，跌的是四成多。所以就哪怕拿特斯拉跟这个魏小李来比的话，它也是处于相当于中位吧，就是跟蔚来跌幅差不多。然后这个就相比于大环境，相比于这个竞争对手来说，特斯拉它实话实说并不算跌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特斯拉在这种经济衰退，特别是现在美联储加息的就是大环境下，它其实是抵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在车企里面，因为它的那个毛利率始终是很高的嘛，之前是 28%， 所以它如果想拿降价来刺激销量，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的，就对比其他的车企。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现金流状况也是比较健康的，
对 free cash flow，
对
自由现金流也很厉害。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推出新产品，包括交付之前发布的产品其实速度也很慢，像说改版的 Model S Model X 中国就迟迟都没有交付，然后 Roadster 2也是一直都没有交、那所以之后他也说了，就是说不可能再像22年这样在产品发布方面完全躺平嘛。他之后随着有新产品，然后自己那些原来的那些产品还有比较大的价格下调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招可以拿来刺激销量。
对，而且23年应该是那个 Thermi 的那个车应该会发力，所以会给它拉动一下。
对是的，
是的。然后其实之前感觉我们说了这个不少特斯拉的好话，但其实啊，我感觉就是如果从全年的这个跌幅来说，这个特斯拉跌的并不算这个最多的，我刚才说了嘛，是中位水平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再去分析的话，其实特斯拉它主要下跌就是从9月份开始，然后一路下跌，所以它这个七成的跌幅啊，最主要就是从9月开始去下跌的。那我们就再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其实特斯拉它是有挺多问题的，然后我还专门总结了1、2、3、4、5条。上集不是有人说那个我是未来小黑子嘛，然后缺点总结了四条，那我这次再总结一下这个特斯拉的五条这个问题吧。第一条，其实特斯拉股价大跌就是因为马斯克他在去年的时候接连的抛售特斯拉的股票，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为了抛售股票攒钱去收购 Twitter， 对吧？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这个老板都开始卖自己家股票的话，那其实市场就是还是很害怕的嘛，啊，这个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马斯克在 Twitter 上的这个精力分配啊还是非常多的嘛，有一两个月的这个主要精力都是在解决这个 Twitter 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嘛，就是裁员啊，然后各种改版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其实马斯克精力一分配到 Twitter 上，就是他的各种这个什么人身安全啊，然后包括他这个政治战队啊，其实就让很多特斯拉的这些粉丝也好啊，投资人也好，都是会这个情绪更加两极分化，喜欢马斯克的就更喜欢，然后讨厌的就更讨厌，其实这个是会比较危险的嘛，这个其实也是影响特斯拉的。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市场也是爆料出感觉特斯拉的这个订单量明显是不足的，就其实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就比如说上海的工厂就停产了超过一周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像中国啊美国特斯拉的这个车价其实都是在连续的下跌，包括今天其实我看这个特斯拉这个车又降价了，虽然之前说是特斯拉不帮你兜底那个补贴的下降，但这次这个特斯拉直接就是车价下跌了。我看那个还有人在小红书在吐槽说，不是说好了不这个兜底那个补贴吗？怎么车价下跌了？然后下边那个人回复说，对啊，就是没有那个兜底啊，这不是降价了吗？所以大家以后啊，听这个销售的嘴啊，还是也人家有各种方法把这个事儿圆回来。所以大家还是多听大小马的节目吧，这个销售的嘴大家听听就完事了。这个其实是第三点，就是说就各种迹象爆出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订单量可能不足，这个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呢，其实就是很多那些投资大佬嘛，其实是这个滚雪球式的这个爆仓，因为马斯克一减持啊，什么各种之前我说原因吧，就是他这个特斯拉股价下跌过于明显了，其实这个很多大佬就是因为加杠杆了嘛。还有就是爆料称其实是马斯克他自己也爆仓了，因为他这个相当于卖股票也是跟这些银行有些对赌啊，这个相当于滚雪球越滚越大，然后这样的话股价越跌越猛。第五点其实我觉得是 最关键的。就是说刚才艾玛也提到了，其实2022年特斯拉就没有发新车，就是一直在忙交付，这个其实是对特斯拉的这个品牌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特斯拉有很多这个明显的缺点嘛，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比如说座椅通风啊什么，就这些接缝不齐啊，或者这些小问题，其实是这些缺点都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些新的电动车的竞争对手都是追着打它这个特斯拉的缺点。时间一拉长，那它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缺点就又明显放大了。而且我们仔细分析它这个交付量啊，去年的时候差不多 95% 交付的都是便宜版的车型，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那其中这个贵的呢，就是 Model S、 Model X 只占到 5% 左右。然后那这其实就相当于整个把这个特斯拉的平均车价都往下拉嘛，对吧，这个就有点接车的感觉。这个其实是对于特斯拉既没有新品，然后又卖的车都是便宜的，而且最近又不断降价，这个其实是对这个特斯拉整个品牌这个逼格啊、调性啊都是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反正一二三四五，我总结这五条，所以觉得特斯拉这个股价下跌也是有它应该的这个因素啊。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最后一点是很有道理的。我是一直就是长期关注特斯拉，我是看着它的那个产品力就是三步往下走的。第一，就刚开始的时候，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独一无二，反正智能电动车它独一份，你爱买不买啊。然后其实在两三年前，特斯拉的整个品牌力也好，产品力也好，都还是肉眼可见的领先同行。而且刚好 Model 3和 Y 推出的时候是在一个价格甜点，就收割了很大波的中产。然后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中国电动车雨后春笋，而且是你特斯拉有什么问题我就追着你打。同时特斯拉自己又没有发新车，在上半年还不停的加价，所以没有办法维持它这个产品的竞争力。那我估计它在之后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啊，应该就是分两步走。一个呢，就像刚才大卫说的，他肯定会推出新品，包括以前推出的产品去交付。他只要是能够造出像原来17年发布的重卡 Roadster 或者19年发布 Cybertruck 那种，就是让整个行业都兴奋的，让人特别有想象力的产品去丰富他的产品线，去把他的那个整个调性提高，那他这方面是 OK 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随着中国这些智能电动车的竞争的加入，我觉得他在价格上，特斯拉自己也肯定会卷起来，原有的产品会降价，而且一定会推出更便宜的新的产品线。
对，其实艾玛提醒的这个特别好，就是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五条的特斯拉的问题嘛，其实大家要把它分成哪些问题是影响短期的，哪些问题是影响长期的，对吧？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其实就是一二三四前四条都是短期的问题，也是影响短期股价的，但是第五条我个人感觉就是比较长期的这种影响。然后包括我最近也是特别推荐大家关注一个油管博主叫 MoneyXYZ， 然后他其实也是这个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嘛。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想要长期持有特斯拉的话，你可以就重点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前面四个问题是不是能给它解决，然后第五个问题呢，会不会因为之后特斯拉发新品啊，或者是有一些之前发布的新品能快速交付啊，比如 Cybertruck 啊，这些其实能不能把它这个品牌长期的给它提升。所以大家还是区分出来，就是哪些是短期影响，哪些是长期影响，然后这些问题到底容不容易解决，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哦，还有关于那个推特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他买推特然后精力分散是一件就是对特斯拉不利的事情，我反而是不那么看。大家很怕的一点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曝光各种民主党的丑闻啊，说过激言论会有人身安全。但我长期关注特斯拉，我一直觉得特斯拉最大的黑天鹅就是马斯克，他哪天有个冬瓜豆腐，特斯拉就很威啊。所以呢，当年呢，他说就是他一个老板要睡工厂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表个帅做个秀的还好，但是他是真的必须要这样下火线在一线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反而如果就我今天看到马斯克他能去度个假，他能有空闲去忙一下推特的事，特斯拉还能正常运行，这才是对企业才是好。
贾跃亭每天都在度假呀。
对对对，之前不是也有传闻说把那个马斯克会把这个特斯拉 CEO 让给这个中国的朱晓彤嘛，对吧，我们之前也聊过。所以确实这个马斯克可能从这个特斯拉一些精力解放出来，这个也是对他的这个长期来说有好处的吧。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些比如说抛售股票问题啊，其实他自己也在那个 Twitter 的那个直播会上也都聊过，就是说2025年之前他自己不会再去抛售股票，那相当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对吧。然后他还说就是其实解决 Twitter 这些问题这个难度也就相当于特斯拉的这个问题的难度的十分之一吧，所以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 之后他会把精力也会逐渐的往特斯拉上放吧。我觉得这个是之后会不会特斯拉有一个这个股价扭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我们做的股评就看未来两周是不是打脸了。
对，不敢说股评啊，反正大家别跟着我们去买股票吧。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世界奇葩博物馆到底有啥用啊？其实上集我们这个也说了嘛，就是之后大小马我们想多聊一些这个人文啊、艺术啊这些话题啊。这个其实大卫和艾玛也都非常擅长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其实因为做中东的一些项目嘛，所以可能会也跟大家多聊一些这个中东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这个区域大家感觉是非常神秘嘛。然后我们自己在这边待了一个多月，就感觉其实实际情况和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嘛。所以我们可能就借着这个人文艺术这些话题啊，多跟大家聊聊这边的情况。然后今天我们先聊聊这个博物馆吧。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是之前全球的跑嘛，估计这个博物馆也去了不少在你们印象当中像哪些博物馆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呀？
如果让我列三个的话，最深刻肯定是大英博物馆，因为我上学在那边，而且我原来大一大二住在那个 Russell Square， Russell Square 就是大英博物馆那一站。那么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英国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因为它在帝国理工，在我们学校对面，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去的。然后第三个博物馆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中国的故宫，对，就故宫博物院。虽然它没有世界上其他的那么多藏品，但是它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是反而是跟你相反，我印象深的呢有不少都是在非一线的城市，还有就是我之前去之前觉得没啥文化底蕴的那些地方的博物馆，可能是因为我预期比较低，
画引号的没啥文化底蕴。小心。
没有，就是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就从欧洲转战去了美国嘛，我当时有个偏见，我就觉得像美国这种没什么历史积累的地方，博物馆艺术馆应该都强不到哪去。那结果美国我去了之后，就不止人家的那些博物馆艺术馆很强，而且还特别有自己的特色。它最难得的一点就是能够把艺术啊、把历史啊回落到普通人群当中，不像欧洲那样高高在上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藩市的那个 The Young Museum， 它那个地方就跟那种大城市的大博物馆不同，它是人少，然后景美，建筑也有特色，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整个艺术的那个展现方式太有灵气了。比如说它馆里有不少的名画，然后它在画旁边呢就会挂一个对应的小诗来帮你去理解这个画作。最绝的呢就是它这些小诗其实全部都是小朋友写的，这个艺术馆它就会组织当地的学校带小孩子们来看这些画，然后每个小孩呢就是会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画，用这个来作为灵感写一首小诗，最后这个艺术馆就会把这些同学作品有特色那些挂在画的一边到时候我也会贴几张放在视频里。反正你从小孩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视觉再去看这些画，很容易就能读懂，而且会爱上这些名画。我觉得这种艺术导读方式太妙了。
美国的整个博物馆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它有一个叫 Smithsonian Institute， 叫什么史密森尼博物馆联盟，其实是 Smithsonian 的一个基金会。然后我在美国大部分的博物馆都能看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 logo， 比如说自然博物馆啊、航空博物馆啊、非洲博物馆啊、然后美国国家艺术馆啊等等都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的联盟。而且这个联盟就是它整个这套体系啊，比如说从票、从年票、从 membership 做的是真的是非常好。
对，是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最近去的这个阿布扎比的卢浮宫。
你逛的不多啊，哪个最后去哪个就印象最深。
对，比较健忘。对，然后其实它是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卢浮宫是有点这个合作关系的。然后这样的话，它会把那些无论是这个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还有这个奥赛博物馆，还有这个蓬皮杜中心啊，这些著名的法国博物馆的这些展品啊，就会来巡展嘛，然后就出借啊，就这些。首先，它这个建筑啊已经是非常有名了，然后就非常的漂亮。反正到时候我们在视频版也给大家多贴几张图啊。它其实是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大的这个美术馆，也是这个阿拉伯世界第一家的这种国际的博物馆。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啊，其实是它这个背后的一些国家之间的事情。其实这个博物馆是在2017年，就是相当于 阿联酋和这个法国这个马克龙嘛，然后他们就是签协议，然后联合去揭幕的嘛，开业的嘛。然后其实这个博物馆就是阿联酋和这个法国之间的一个相当于协议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他建这个博物馆其实是成本大概6亿欧元，然后这只是其中的差不多1/3的这个花销，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花销就是说因为这个博物馆要跟这个卢浮宫联名嘛，对吧，所以他就用他这个名字相当于就要再花个7.47亿美金，就相当于你叫这个卢浮宫又在阿布扎比，其实就要花这个跟建筑成本差不多的这个钱去支付给这个法国，相当于这个法国通过这个卢浮宫的名字又赚了
钱，
对冠名权，而且还有这个排他协议，就是说你跟我这个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法国你就不能再去
开罗浮宫，
对，不能再去跟什么沙特呀、科威特呀、阿曼啊、巴林、卡塔尔、埃及，就这些周边这些国家再去用这个卢浮宫的名义去开展任何的类似活动，所以这个排他协议也是花了不少钱啊。然后第三点呢，就其实他又签了一个这个管理咨询的什么特别展览啊、艺术贷款的这个协议，相当于这个阿布扎比政府又花了6-7亿的这个美金嘛，所以整个来说这个花的大钱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建筑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联名成本、排他的协议成本，最后就是说一个咨询的协议、巡展的协议，所以这么成本构成大家就发现了，就是说其实运营一个博物馆啊，完全不只是这个请一个这个建筑师啊、设计师啊给它造出来这么简单，其实还是要花很重金去投入它的这个管理啊、运营啊，其实很重要。
对，原来我们学校门口那条街叫 Exhibition Road， 就是叫做展览街，那条街上其实就挺多博物馆的，还有我刚才忘说了，就是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 的这个博物馆，就是维多利亚和她老公这个阿尔伯特亲王的个人收藏。 V&A 也是在英国就是把这个冠名权卖的比较好的，我记得之前深圳蛇口艺术中心还跟 V&A 做了一个联名展出，好像也是给了英国那边不少钱，所以实际上博物馆本身是一个品牌，那么怎么去运营这个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相当深的学问。这里面确实像小兰你说的，不是说盖个房子放点东西就完事了，我们能看到的博物馆的展品大部分情况下是博物馆真正展品的1/10，所以就是说它如果能展出5000件展品的话，它最少是有50000件展品，那剩下45000件都是在它那个地下室拿这个空气把它过滤到，然后保存的非常好，有甚至有一些展品是要拿那个氩气把它保存起来，就是不能氧化的，那这个做下来是非常贵的。那其次呢，就是还有一套是博物馆的这个整个修缮，就是它的艺术品修缮，包括它的承载的一些教育，这些都是无形的，要花很多钱的。所以像大英博物馆一年就是全世界这么多游客去大英博物馆，它也很难维持收支平衡，还是得国家给补贴的。
对，一谈到这个收支平衡，其实我之前一直是这个对博物馆这个生意模式有点画问号的，然后也是做这期节目大概研究了一下，就是它这个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赔钱嘛，对吧，你一次性的这个建筑成本啊，然后包括这种巡展啊、管理成本，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是特别特别高的。那我其实就画问号，为什么这个国家或者政府啊其实要支持建这个博物馆嘛。然后我就是查了一些案例，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博物馆叫古根海姆博物馆，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于基金会下边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总称嘛，它就相当于有点这个博物馆连锁的感觉。其实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阿布扎比卢浮宫，它旁边其实就在建它这个古根海姆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是在2025年要建成嘛，然后是相当于它是一个博物馆群当中现在最大的一家古根海姆的博物馆，是非常的宏伟啊。然后我们之前看过一些这个宣传片，然后我前两天我还自己的偷摸的溜到跟前，然后去照了一些照片啊，就是它现在是还是比较建筑工地的这个感觉嘛。然后其实它这个博物馆就是相当于把它做成一门城市的生意了因为建了博物馆之后呢，其实是带动整个这个城市的无论是旅游业也好，还是周围的这个房地产，通过靠这个人家过来旅游啊卖房地产来去赚钱，所以它是整个一个大的链条的一个生意，所以这个博物馆就相当于一个引流产品。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视频，就讲这个 grabber 和 holder 的这个两个词嘛，就是 grabber 就是吸引你过来，这个有点像这个小米有点这个不挣钱卖手机的这个感觉，然后再通过这个什么服务嘛，对吧，就是卖房子呀、旅游业呀这些，再去做这个 holder 去挣钱，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连锁的一个生意吧。
就这种是比较功利的一种解释，我觉得其实靠一个建筑、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人的才能来养活一座城，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对，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巴 巴塞罗那，它的魔力，
对的，
90%都在建筑，然后一个城市里面有9个绝世建筑，都是那种世界级文化遗产，而且7个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就是高迪。所以就是因为他的这些建筑，因为高迪的天才，大家来巴塞罗那旅行，真的就是一个人养活一座城。然后，我其实之前对建筑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也认识挺多建筑方面的朋友。然后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观点啊，让我触动很大，就是他们会说 ，outstanding architecture can transform people to be their idealized selves， 就是说最卓越的那些建筑能够不动声色的带动人去变成一个升级版的理想化中的自己。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当有一个地方他想让你汲取精神养分，或者说让你灵魂升华的那种地方，像博物馆呢、艺术馆呢、教堂啊、清真寺，一定是建筑水平最高的地方。所以它不只是说一个就是生意回本计划，还有就是对于民众、对于这整个城市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我之前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它很多展馆上面是以这个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然后呢，每一个馆呢入口呢，就是凡是捐款$100,000，你就能在那边留一个名字。实际上，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它背后的这个运作机制，就是实际上它有一套退税体系，就是你一旦给文化、体育、教育事业这方面捐款，当然我给钱，我还不能留个名嘛，对吧？那我落一个名，实际上我是可以通过捐赠把我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企业所得税减免的。实际上，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把钱给到比如说纳税，那由国家行政来去分配，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的个人意志能不能也做出一些贡献呢？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单纯让我只捐款，这个还差点火候，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嘛，那还差点火候。但是我如果捐款还能留一个名，并且这个名是长期在那里的，它的资金也是透明的，通过基金会的形式能得到保障，那这个就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老美啊，实际上是把这件事情玩得特别娴熟的。反而呢，英国呢其实不太这样，就伦敦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博物馆，但伦敦确实是靠自己的这个 old money 啊，就是老钱的底蕴堆起来的。美国是个人捐赠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大的。
嗯，是的，而且它这个博物馆有时候也是承载一个城市去转型的相当于一个手段嘛。就比如说著名的这个西班牙毕尔巴鄂，它其实有这个古根海姆的博物馆嘛，就是相当于之前毕尔巴鄂它是一个工业城啊、贸易城啊，但后来就是因为像这些海运啊都什么不景气嘛，就是空运一来啊，就这些包括其他的这些贸易城市啊崛起，那它这个再去按照原有的这些产业去做的话，其实是就支持不下来嘛，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建博物馆啊，整个把这个城市的这个产业都做一个转型。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之前做咨询的时候也是接触过一些企业，他也是在建这些博物馆嘛。就比如说我记得在这个河南，他有一个叫这个驼人集团的，他是做这种医疗器械的。
你说河南，我以为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然后
河南首都驻马店。
对，然后他是这个驼背的驼嘛，然后人物的那个人，然后他是做这个医疗器械的，然后他就建了一个这个博物馆。然后我也仔细深究了一下为什么他搞这个博物馆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公司嘛，其实是在河南来说也是这个比较犄角旮旯的地方，就是会比较偏的地方嘛。这样的话其实他想要去吸引一些大学生入职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他就借助建这个医疗博物馆，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就组织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嘛，然后过来去参观，让他了解这家企业，顺便就是在宣传一些什么招聘的信息嘛，对吧？就是相当于通过这个博物馆来去做这种招聘的手段，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最近看那个央视的节目嘛，叫《遇见大咖》，这个是我之前也经常看的。他其实就采访那个 TCL 的那个老板叫李东升嘛，他也是在这个母校去建这个 TCL 的博物馆，是在这个华南理工大学嘛。然后采访他老板，他说的会比较这个虚一些嘛，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建博物馆啊？然后就说我想把一段历史留给自己，也留给我们的后人啊。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说，确实吧，他会这个相当于做一些公司的展示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公立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也会有这种比如说能企业宣传、招聘啊这些方面的因素考量。所以，
对，
我觉得做这些人文艺术啊，就是大家谈一谈它背后的生意本质啊、商业的本质，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可避讳的。因为如果能保持一个艺术啊，然后人文的这些东西能长期的发展，我觉得再有这个商业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是件好事。就像我们第一个话题聊这个 SpaceX 嘛，对吧？我们既要仰望星空，然后做这些相对来说感觉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能有那些 些这个 U2C 的业务去商业的支持，能很快的大家能去用到，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大家就别把他们那个想的就是多么坏啊，就表面上什么搞的这些艺术啊，其实背后都是生意。我个人感觉有生意也没什么坏事，
没什么坏事。对，你看我去波音的博物馆，那当然它肯定是很多波音的东西啊，然后德国比如说宝马的博物馆、保时捷的博物馆，其实你走到这些博物馆，你不会说第一时间是想到很功利，说是保时捷或宝马要卖车，你反而是对人类汽车的发展史感到惊叹，从它的钣金制造到这个发动机的整个演化史。然后我去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博物馆，在荷兰，就是喜力啤酒厂的那个喜力啤酒博物馆，就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啤酒它是怎么随着荷兰的海运外延的，然后它这个啤酒的精酿工艺如何发展的，是很有意思。所以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让人能沉淀下来，让一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有拥有这样一个大企业，对吧，都能沉淀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我这里讲一个不是段子的故事啊，就是我上大学，因为就住在大英博物馆那边，后来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说啊，最近零花钱不够啦，要找女朋友啊，出去吃饭。我妈说，儿子，你这么有学问，你还需要请人吃饭吗？你带她去博物馆呢。后来我就跟你说，我就用这招，一分钱没花，跟我去博物馆的这女生都对我可崇拜了。
姜还是老的辣呀，大卫。
是啊，你就在博物馆待一天，有空调吹着，然后又屁。毕竟啊，没那么多人，对吧？多好的地方，
对，对还不用花钱嘛，对吧？
就还不用花钱。最后一句话并不重要。
哎，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新开的博物馆也好，艺术馆也好，跟原来比如说大英博物馆啊、大都会啊、包括我们中国这些故宫博物馆，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这些新的博物馆、艺术馆基本都能两小时之内就看完。我还专门去 research 了一下，为什么就是现在都把这个时长定作，比如说两个小时之内？那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博物馆疲劳症。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实一天走个10000步没有说那么累，但其实你在博物馆里面逛就觉得特别累。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精神上面的审美疲劳，就突然间接受这种高频率高强度的美感的刺激，其实是会让你就是头晕目眩的，精神上的累。然后另一种呢，就是身体上的累。很多人就是看展都特别的认真，会在每一幅画每一个作品面前都停下来，然后还弯腰看半蹲看，反正就很执着嘛。
对，还得跟约会的去讲解嘛。
对,
对，
还得讲解，然后各种旁边的说明还要看清楚搞明白，反正就很累。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如果我们女生，你想我们逛街是每一间店都停下来，每一件衣服都逐个研究，那你肯定得累坏了啊！所以现在很多新的那些博物馆，它开的时候呢，就也知道大部分人其实也不咋知道怎么逛馆，然后也看不太懂，所以让我们没有那么累。为了让我们没有那么累，就会减少那个密度。
我有一次带我老婆去逛博物馆，后来我老婆是哪个时候对我特别崇拜呢？她看到一个那个兽首滴嘴，然后就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说这不是 gargoyle 吗？她说 gargoyle 是什么？我说是兽首滴嘴。她说老公，你连这个单词你都知道啊？我说这我原来上学就在大英博物馆边上，我就什么不查过。我说你都是我讲解的第多少个人了，你知道吗？
露馅了。刚才这个听大卫说的一段话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他之前去这个宝马博物馆呀、保时捷博物馆啊，包括我之前也去那个德国的奔驰博物馆。其实我感觉就是像这个德国的这些车企的博物馆其实做的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我最近看的那个保时捷有一个广告，其实也都是相当于在他那个保时捷博物馆里头去拍的嘛，就是相当于那些保时捷车半夜都偷偷溜出来，就有点拟人化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个广告拍的也很好。这就提醒我一点，就我感觉像中国的这些车企啊，尤其是智能电动车嘛，那以后肯定是大的这个风口，而且确实是我们国家这些车企做的也产品非常好，但是目前的这个差距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像这个 BBA 啊，就这些他们建的这些博物馆，其实我感觉现在在中国还是那个非常少的吧，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大家这个有知道也可以这个评论告诉我们。
可能还没到博物馆级别，但其实是有这方面的尝试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忘年交的朋友王小慧，他其实就是参与到不少房地产，他是一个就是非常牛的艺术家，同时呢他的商业化也做得很好，他会参与一些房地产，还有比如说跟自己他也有合作，然后他的合作模式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的房地产的项目就跟一个房地产一起做了一个24小时不落幕的博物馆艺术馆， 其实他就是在房地产的有一块，然后搞了一个他的个人的展览，然后是24小时都开的。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噱头，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房地产里面有一个王小慧这样的一个作品区，真的太好太幸福。然后无论是对吸引别人过来，还是说对于这个房地产，还是对于王小慧，其实都是三赢的局面。
嗯，对
对，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积累。当然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过去改革开放40年，我们确实有一部分积累，但是跟这个老牌的制造业强国比呢，实际上还是短了那么几十年。所以再往后积累几十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起来的。我到日本去看过索尼的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也是超乎了，甚至是超乎咱们爸妈那个年代了，比如说最早的那个手摇电话机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但是他把它 line up， 从最早的手摇电话机，甚至是那个留声机，一直到 Walkman， 然后到这个 CD， 到 MP3， 到最新的流媒体，你串下来你会觉得哇，这个公司好像是过去100年伴随着人的这个生活在往前前进的。这种公司其实很多，但是是需要些时间。我觉得中国可能有几家公司能做到，一个是长春一汽，就是他最早不是打造了那个红旗的那个专车嘛。
嗯，
还有呢是像青岛啤酒厂啊，或者说东北还有一些老的品牌，比如说机床厂、缝纫机厂什么的，这些是有积淀的。但是可能最近的这一波新的趋势，他们还需要再努努力能赶上，就别等新的趋势来了，这些博物馆、这些公司就真只变博物馆了，那也不行。
对，是的。不过其实中国就是这些车企啊，它有相当于可以多考虑一种营销方式吧，别大家去商场，结果就都扎堆的跑商场了，对吧？其实像现在很多这个博物馆，它既有地方，然后又缺钱，如果好好宣传，也是有人流量的嘛。就比如说那个特斯拉，不是在美国嘛，也是跟这个一个博物馆联合，就把它之前的那些车的这些藏品也都相当于放在博物馆里去展示。然后我觉得像中国这些车企会不会也多跟这些博物馆去合作啊？我知道之前其实像那些车企啊，它在自己的那些工厂里头，确实是。是有这种展厅啊，包括我们之前去的比亚迪啊，去蔚来啊，其实都去参观过，但是那些都不是对那种公众完全去开放的。
对，
就相当于都是请那些领导然后走一圈，然后或者是车媒体老师们然后走一圈。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面向更广的人群，然后去开在那种就是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核心区域的那些博物馆里头吧，就别自己老是在自己的那个厂里头去带人过来参观，这个其实有点可惜的。嗯，
小丹尼这个意见非常好，不愧是做咨询出身的。应该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它可以把它的车底盘把它做一个爆炸图啊，挂起来啊，中国这么多地方城市的科技馆，对吧？然后组织一些讲解员给这些小初高的同学们讲一讲，从小的时候给这些小韭菜开始灌输我这个产品怎么牛，大学毕业赚钱了不就回来买了吗？
对，是的。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车企，它会在一些博物馆、艺术馆那些打卡的地方，会在外面争夺资源，就是停几辆，但是其实没有想到其实可以进去。
嗯，
都是往那个网红的停车位在那儿抢车位，
格局还是没有打开。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